5年前，一场征地风波让中国广东省的乌坎村跃上了国际媒体。在断水断粮、军警围困的情况下，乌坎村民实现了有序的村民自治与民主选举。但是5年后，乌坎村民仍然没有讨回被侵占的土地。上个周末，就在村民准备继续上访的前夕，当局以涉嫌受贿为由抓捕了带领维权的村委会主任林祖炼，并且让他在央视上被认罪。政府的压制黑手再度的笼罩乌坎，这一次乌坎村民可能遭遇什么样的命运？中国的村民自治和土地维权到底有没有发展的空间？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那么第二位呢，是旅美学者吴作来先生，通过 Skype 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欢迎您。
谢谢。
好，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针对乌坎村事件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节目一开始，我想把第一个问题交给我们在现场的赵岩先生。5年之后，乌坎村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我们看到，直到今天，乌坎村民仍然在街头进行抗议和游行啊。跟我们谈谈这次事件的主要起因又是什么呢？
这次事件主要起因就是因为上次在2011年这个上访维权的过程当中，那么乌坎村有9000亩土地这个被政府征用，那个开发商进行开发，那么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处理好。那么当时呢，这个在广东省的一把手是汪洋。那么汪洋呢，对这个事儿呢进行了一定的处理，就让村民依照这个村民组织法去重新进行选举。完了，这个林祖炼当上了这个村委会主任，也当上了这个村的总支书记。那这个村呢是一个大村，有九千多人，呢林祖炼以5000多票当选了。在当选以后，事实上这个村里的问题并没有处理完毕。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林祖炼一方面在这个央视被认罪，另一方面呢，这个就是陆丰市的这个有关部门和这个汕尾市的有关部门向这个当地公布说，村里的土地已经有5000多亩还给了村里，但是呢，其他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毕，是有跟邻村有争议。但政府说的话公信力有多少，大家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个就这里陷入一个就是塔西托效应的问题，就是政府你无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现在社情舆论都
说服这些
老百姓都不信了。你这些你讲过的话，你说过的话，你为什么五年过去了这些问题没有处理，五年过去了占领土地的事儿还没有进行完毕，那你政府这个职能部门你在干什么？一个土地部门或者是这个管这个村的这个镇，你这些职能部门，你政府设的有关机构你在干什么？他没有说这些问题，只是说啊，有些问题没有处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他说这个林祖炼有一些这个贪腐行为，那么这些贪腐行为，林祖炼从这个上任以后，到底他经过了多少这个土地这个流转啊，还有这个村上有一些经济的问题，就是过去就那个村民组织法没有实施之前，很多村都办了这个相应的公司啊，这个那个商业性质的机构，这些机构的这个商务往来怎么处理的都没有一个公开的账目给大家解释。所以老百姓现在就是说，我还要我的土地，你政府没有还给我，那我就该怎么要怎么要。事实上林祖炼在被抓之前呢，他有一个自己以他妻子的一个有一个离婚协议书，这个离婚协议写得很清楚，但是他进去以后就马上跟这个他在离婚协议所写的所表示的完全不一样了。但是你现在让林祖炼在央视上，我们都知道央视现在是最习惯于这个未审就先给人家定罪的，你完全是行使了法院的职能。那么没有一个自由的新闻机构，客观的公正的新闻机构去对林祖炼进行采访，所以现在还都是一团迷雾。
是。那么吴作来先生，我想请教我们在线上跟我们连线的吴作来先生啊， 您看到这次的乌坎事件，跟我们谈谈五年前实际上当乌坎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您也在网络上写了很多的文章进行评论。五年之后跟我们谈谈到底乌坎村它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或什么样的重要性，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呢？
乌坎村呢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坎，从改革开放1978年乌坎村承包土地，当时是农民把土地简单的分到家里耕种，就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这是让共产党以前推行的一个集体劳作的一个制度破产，当时的农民冒了很大的风险，他们也是联合签名互相担保，谁如果因此而坐牢，其他的人也要养育他们的孩子和家人。这个契约合约现在保存在国家博物馆，所以是当时的农民引导中国走出了困境。现在中国是另一个坎，这个坎呢就是农村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进步。这个进步就是一个就是对土地进行确权，不仅是确权，而且要私有化，把土地分给农民。第二个呢就是农村就是一个是政治问题，就是村民选主，这也是需要一个进步。土地确权和这个村民选举这两块都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政府是不愿意指提。五年前呢汪洋主政广东是做了一点点的这个让步。汪洋当时自己要回避一个政治问题。汪洋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只是落实了村民组织法。一切都是符合国家政策法规的。广东并没有什么创造，这说明一个什么呢？这说明现在农民的这个土地权，特别是农民的选举权问题、村民组织选举问题，完全是被地方政府给掏空了。地方政府控制了这个选举权，选举自己的人来做村支书或者是村主任，这样他就可以控制农民的土地，控制农民的一切这个合法的权益。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它没有其他的一个收益，它只能招商引资，只能这个来扩张这个强掠夺土地，通过这个来获得他们自己的这个利益啊。所以现在这个根本问题还是一个政治权益和一个经济利益的问题，
是
政府地方政府出了很大的问题。
是赵先生，我想继续回到您啊，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吴先生提到了，就是土地自治还有村民选举仍然是农村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坎，很大的问题。可是也有人说五年前乌坎村进行的基层民主的选举当时让人很受鼓舞，觉得这是不是有可能发起一个自下而上的一个政治改革。那么也有人说当年汪洋做这样的一个柔性作风给他开了一个这个开明的形象，留下了这样的一个政治遗产。但是五年之后这个在胡春华主政之下好像一切都改观了，您的看法呢？
现在是就是刚才这个吴教授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农村面临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政治上要求进步，就是民选到底能不能那个落实，就是他村民组织法规定就是私有政策，就是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民主监督，这四件事能不能落实了，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但是村民组织法当中还有一条，就是党支部是这个村的领导核心，那么这个领导核心跟村民自治之间就有一个矛盾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民国的时候，这个国民党至少还规定这个叫党部下县级以下的这个政府部门或这个自治组织，那么到了这个1949年以后就完全不是这样了。那么在选举的问题上，事实上不是这个民治，这个治是三点水那个治，不是民主自己治理的问题，它跟事实上在跟什么呢？在跟党控制和政府管制两个治，这两个治后边治是刀治，不是水治了。那么两个刀治对一个水治，那么政府有公权力，他有暴力机器，那老百姓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一人一票的权利。这三个权利对在一起，党权、政府权和这个老百姓自己的这个选举权对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到政府去，政府根本不承认你。很多老百姓自己民选的 村委会的主任、村委会村民的代表到政府去办事儿，政府就是对这些人简直就是不屑一顾，完全是那种傲慢的态度，就是老百姓选出的在政府那儿根本得不到承认。
所以就是说基层民主现在在中国发展基本上是没有空间的。
嗯，五年前呢，六年前呢，就是研究中国这个基层选举的问题的专家叫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来过，他那时候还说，就是全运会那个事件出来以后，他说啊，中国村民选举这个在全国搞得非常好，尤其是浙江。那我就问他，我说浙江怎么出了一个全运会事件？他当时答不上来。现在这个李凡最近我看他在网上说，中国的这个村民选举由于党的控制和管制，导致了整个基层政权民主选举的彻底的失败，这是他的结论，不是我的结论啊。但我知道，在我出国之前，我至少走过200多个村子，就是乌坎事件不是中国第一个运用村民组织法来实现民主选举的。汪洋说的对，这不是广东的创造，早在1998年11月4号村民组织法开始实施的时候，就是我的家乡哈尔滨有2个村已经搞过这个实验，就是他那当时不是因为这个法一公布可以实施了，当时还没进入选举程序，2个村委会主任，一个在这个江南，一个在江北，同时被这个村民就进行罢免。那么江南这个村没有罢免成功，江北这个极乐村就罢免成功了。罢免成功以后，当时南方周末、华语都市报都给予很长篇的报道，美联社、共同社都对这个事儿进行报道。但是新选出的这个村委会主任叫徐国军，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我和中央电视台，我们采访过后，中央电视台又请我去跟他们一块儿去采访。徐国军不幸2年就跟这个现在的这个林祖炼是一样，也被抓，但是他没有被央视被认罪。
当时还没有被认罪。
我是想去到看守所去采访，但地方政府不允许。我不知道他被判了10年。那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
是，确实，而且好像我们一再看历史在这些村落里面不断的重演。那么乌坎村到底这一次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我相信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也非常的关注，可能您也有许多问题想要提出，我们欢迎您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1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下面就先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们。第一位呢，就是来自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请说。
两位嘉宾好。那个我记得中共曾经有文件说是要善于在选举中让党认定的人当选的一个当选的这么一个文件，所以说我觉得在中共的治下，他所谓的选举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疑。然后就今天这个话题哈，我觉得是我有两个观点。第一个是乌坎村的这个民主与中共的独裁我觉得是不对等的，在那个地方选那个它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虽然村长是那个民选的，但是在行政上受到上一级层层的打压，即便是就是大到像中华民国的这种民主，也受到这个中共集权集团的这个武力威胁。所以我觉得中共是所有民主的敌人，就无论是大到国家地区，像香港、台湾这种民主，还是小到村镇的这个乌坎这样民主，在中共的眼中都是这个对他们集权的这个集权统治的威胁。也就是他们说的这个亡我之心不死。然后第二个观点是这样的，我发现这个上个周六也就是18号，香港那个林先生摆脱中共的控制，然后曝光了中共打压香港媒体自由的这个内幕，而且就在同一天一直在为村民维权的这个乌坎村村长林祖烈先生，那个也被中共抓捕。我觉得这两个事件之间是不是有某种联系呢？中共是不是因为香港事件失控，所以抓捕乌坎的村长来分散这个国际对香港林先生的这个爆料的影响？因为中共强撑爆脸早已经是臭名昭著的了，而那个跨境抓捕那个媒体人还是那个鲜有的那个新出现的恶行。所以我想有时间的话就请嘉宾就两个问题帮谈上看法。
好的，感谢您，邹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几位听众和观众朋友的问题，我们再一并的做答复。接下来这位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刘先生您在线上吗？
喂，是我吗？
哎，是，请说。
喂，
请说。
好，我在。好， 你要说农村这个啊，村委会主任或者党支部书记啊，有贪污腐败的机会。一般的时候，在村里能够买卖土地、城乡结合部的这些村呢，都有机会。关键是自己要廉洁自律这方面你把握的好不好？这里边跟民选不民选呢没有关系。有一些个候选人呢，在竞选的时候说的挺好，什么廉洁自律，敢一被选上了，根本就是两回事儿。哎，这里边跟选不选没有多大关系啊。民选的他就不贪污。这里边我最有发言权，我也是村主任，我的好几。我连任了好几届了，关键是廉洁自律你自己把握的好不好，不是农村这个不是没有机会。好，谢谢啊。
好的，我们谢谢您，谢谢您刘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过去的话如果说要打倒哪个政敌都以什么反革命罪啊，什么那个什么卖国罪打倒，现在的话就用那种贪污啊或者是作风问题来处理一个人。这个林先生他是不是犯罪呢？他没有那个独立的法治和新闻自由情况，谁也说不准。他只是好像更在乎是告诉中国人，瞧瞧你们民选的那个村长他也是个贪污犯，对，你们就别搞民主了，就服从我们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了，搞啥民主。第二个呢，我希望那个乌坎村的村民呢，你们请愿的时候不要跪着，一定要站着。你站着，别人政府才瞧得起你。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您，邓先生的来电。我们刚刚听的这几位，我想先请吴作来吴教授先跟我们谈谈。刚刚的邹先生他特别提到了这个香港方面的情况，那当然时间点是很凑巧。不过我们也知道，这次乌坎村事件爆发之后，港人也集结在这个中联办前进行声援乌坎村村民的行动啊，所以彼此上还是有个连结。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您对于这个乌坎村，我们知道经历了这个民主的选举，很多人说乌坎村民感觉上似乎要更加的勇敢。那么到底乌坎村的村民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乌坎村的民众啊，他们现在的这个诉求，您觉得他们做法正不正确？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加强的地方吗？
乌坎村呢，现在他们基本上把这些问题都非政治化，他甚至他们喊口号是喊共产党万岁，拥护共产党。他们把这个问题把它局限在一个经济领域里一个围墙行动，就是我的土地没有确定或者被掠夺走了，以前的一些账务没有解决，共产党应该解决这样一些问题，那你共产党为什么不解决这样一些具体的问题？这是他们的一个策略，我觉得这也是他们被迫无奈，因为一旦把这些问题政治化，他们就会遭到更大的打击。因为现在这个当局已经对境外媒体一部分媒体进行妖魔化，认为他们是在参与策划煽动乌坎村的这个动乱。他们地方政府为什么喜欢把维权人物如境外一得是作为一个连接呢？这是地方政府的一个策略。只要把这件事情政治，把这件事情如国外敌对势力联系起来了，他们是可以动用超常规的手段。中共意识形态里面有帝王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本来乌坎村村民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非政治化的事情，那么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如果他们觉得国外敌对势力参与了，那他就进行一个敌对性的打击，甚至可以制造一些恐怖，动用武警，动用一些暴力工具，直接进行一些非常残酷的打击，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信号。另外，现在整个社会，整个中国在倒退，你比如说让律师参与这个党化的培训，让国家国有企业甚至很多的企业，由党委来进行决定，就党以前指挥枪，现在党指挥宣传，党指挥这个经济。党才指挥每一个领域，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这就跟朝鲜也就差不多了。说中国是西朝鲜，这正在被一些人坐实。
嗯哼， 好的，我要继续跟着刚刚吴教授所提的有关于中国广东当局呢特别针对这次境外媒体啊特别做了一些评论。我们在网上看到也有很多人转发这样的一个评论，就是广东当局呢他们特别针对要对所谓的外媒来进行清理啊。那么在网上传播的这篇广东省中宣部的命令里面呢，他特别点名了像是美联社、路透社还有许许多多的香港媒体。那么他是怎么说呢？他说这些媒体呢潜入了乌坎来造谣生事，挑起矛盾，非法采访。有很多人说从这次的乌坎事件呢得到了一个新名词，叫做媒体的非法采访。那我想继续请教赵先生，您过去也曾经是记者，也曾经这个进入了很多这个不该去采访的地方采访，现在针对当局啊锁定这个境外媒体，把他们认为是敌对势力，您认为这样的做法合理吗？
完全不合理，而且完全错误的。因为你自己控制的媒体只能按照政府的言论那个制定的那个主导思想去说话，缺少客观公正性。因为你那个媒体就是宣传机器嘛，它不是一个新闻客观报道事实的这么一个载体。如果没有国外媒体进入的话，那么乌坎的事件就是永远是一个谜，永远是一个谜。你像央视这样的报道，你肯定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不管这个事情林祖炼到底有没有那个贪污的行为，有没有，不管是这样，大家会，凡是你现在政府只要说是东，老百姓一定会往西想，凡是你政府往西说，老百姓一定会往东想。你这样就是政府的公信力完全缺失没有的前提下，你又不让这个客观公正的媒体进入，这就会导致这个事情没解。
嗯哼，刚刚湖北的邓先生还有河北的刘先生也都提到，刘先生特别提到作为这个村官呢，确实有很多可以接受贿赂的这样的机会，但是在你个人能不能够把持得住。那么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说针对林祖炼的事件还有一个蹊跷的地方，就是他的孙子也被当地的公安给带走，直到林祖炼认罪之后，他是在今天的清晨他的孙子回家了。所以也有人说如果不把这两个做个连结，大家很多人都会想，因为爷爷认罪了，所以孙子回来了，所以当局的一些做法确确实实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
就很奇怪嘛。那我是昨天也看到这个，那么特意看了三遍这个林祖炼这个在央视的认罪，他自己说，我现在因为我自己的法律知识有限，所以我现在又来投案自首，我确实犯了这么些罪。他是强行从家里带走的，怎么能是投案自首呢？所以这个前后你要是你让他说话，前后他说话都是矛盾的。他写的信跟他在电视里讲的，以及他的行为和他所说的，完全是拧的。你做一个编导，连这个你都审不出来。他不是投案自首，明明是从家里绑架出去的，半夜凌晨的时候从家里那个绑走以后，你现在又把他孙子抓起来，你不就是逼着他认罪吗？这像有点像高瑜一样了吗？高瑜抓起来的时候把他儿子抓起来，高瑜一看没有办法，那只好央视认罪吧，因为为了孩子嘛。对，
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人说这个农村的事还有农民的事到底该由谁来做主。刚刚吴作来吴教授也跟我们提到了一些您的看法。吴教授，我想继续来请教您的，就是针对有关于这种所谓的地方自治啊，在中国到底有没有发展的空间，刚刚我们的讨论是不容乐观啊，您的看法。那么另外如果说针对地方政府的一些贪污腐败或者是不法的行为，如何来制约这些腐败的地方公权力，您觉得现在在中国有这样的机制吗？
现在是非常空间非常小，整个大气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要进行党进行一个细致的控制，甚至都带有一定的这个恐怖的性质。你看看动不动就会把别人的家人孙子给抓起来进行一个威胁，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势头。另外就是电视审判，它不通过这个司法审判，不通过这个律师的程序，甚至呢有律师最近就披露他们有这个乌坎事件，这个林先生的这个孙子呢，也其他的儿子呢也开始跟他联系，甚至打入军费，但是都被当地的司法局强令退回，不允许任何人介入到乌坎斯这样一个法律程序当中去。这样就是他们就希望他们自己派律师自己来控制这个审判。 使这个审判呢变成一个秘密的审判，变相的，这些都是没有这个这个非常都非常不好，这个势头非常不好啊，完全是一种恐怖的这种势头。刚才有一个支书说选举是没有用的，是的，如果仅仅靠民主选举也不一定能够保证村支书他不廉洁，乌坎村也出现明显的一些官员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有很多东西是需要配套的，民主后面是法治，就是法律程序必须是公开的，司法机构必须是独立的，法治后面还要一个自由，这个自由就是媒体的，特别是媒体监督的自由。
嗯哼，
媒体监督的自由就是可以采访一切人，这个自由权必须得到保障，监督一切人，没有非法的采访之说，刚才赵先生说的没有非法采访，民主自由法治这些普世价值都能够得到尊重和落实，中国的基层才有希望。
是，
如果现在共产党高层没有意识到基层的这样一个民主自由法治是中国稳定之源的话，那么以后中国这个农村整个生态，不仅仅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会更加恶化，这个会更加动乱，这个动乱共产党可能都收拾不了，因为官员他一层一层的往下吃，吃土地，吃老百姓的这个利益，最后毛泽东计划之后老百姓一无所有，最后只会起来反抗。所以关键问题还是共产党的高层不要把整个社会党化，把整个社会甚至法西斯化，这是非常恐怖的。
好的，我们在我们结束讨论之前呢，我们想再来听听我们在线上还有听众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好，您好，主持人好。这个乌坎事件呢，我们在这边好像没有听说，这个好像影响范围好像很小的。但是呢，我觉得，哎呀，这共产党做事情呢，就是这样的。他有些事情呢，他是很秘密的，他都是不公开的秘密处理了。甚至有像那些人呢，有些人他秘密把他整死了，知道吧？很恐怖的，知道吧？共产党做事情很阴毒的。他就是做的下三滥的下三流的那些事情，中央电视台那些人呐、啊，那些是军事评论啊，美台说美国、啊、日本呐、啊，那些都是做下三流的事情。共产党就经常做下三流的事情。
好，
他们那个政共产党的人跟那个黑社会勾结，就把那些民主派人士啊，那些秘密把他整死，知道吧？
好的，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抱歉，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先暂时打断您。我们最后想利用30秒时间，请赵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这整个乌坎村事件5年之后，就像您刚说的，仍然没有办法解决，它最大的影响或者最大的启示带给整个国际社会，是不是显示中国的这个基层民主没有空间，还是说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土地自治问题、土地维权，同样的也没有发展的空间？
就是吴教授说的那个，如果党管得太多，那么基层政权的这个民主是肯定没有空间的，政府控制太多肯定没有，但是不是说一点经验都没有，因为中国的台湾土地分配的就很好，在这个政府征收和商业开发上很少有这样的矛盾，所以学习台湾就能解除这个问题。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啊，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有关于乌坎事件到底村民自治能不能抵挡得过政府的压制相关的讨论，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结束了。稍后回来，我们将继续为您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那就是国民党回中国大陆去发展，您说好还是不好呢？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